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迅速向全世界传播。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翻译成中文，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的诞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基、理论之源。如今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的共产党宣言陈列馆，珍藏并传承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个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这本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共产党宣言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它又经历过哪些风雨传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宝藏传奇。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至今，共产党宣言已经诞生170多年了。在中国，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宣言先后有5个中文译本，它们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版本、1930年华岗版本、1938年程房吴和徐冰版本、1942年博古版本以及1949年陈寿石版本。长久以来，人们大多数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陈望道版。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也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而陈望道本人也回忆说，这本书是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但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革命文献的中文首译本却迟迟没找到。1975年1月，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已经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最初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陈望道。总理握住他的手询问说，陈老，《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啊？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陈望道看着总理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之后不久，周恩来、陈望道相继与世长辞。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人民公社刘集村的一个叫刘世厚的老共产党员，把一本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而这本小册子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到的那本中文首译版的《共产党宣言》。听到这里，大家一定会很奇怪，这本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共产党宣言》是怎么出现在中国山东农村的？它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这其中又有多少艰难曲折的故事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山东省广饶县地处鲁北平原，物产富足，历史悠久。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一批热血的知识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激发下，纷纷走出封建势力相对浓厚的农村，到城市里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中间一些人在外地接触了共产党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有些还成了职业革命家。刘子久就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刘子久是广饶县刘集村人，1923年在义都省立十中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祥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冬天，刘子久回乡期间，发展了刘良才入党，随即成立了刘集党支部。1926年春节，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严伯珍和他的妻子刘宇辉回到了故乡刘集村。当时他们给刘集村支部带来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这里面就有刘宇辉带回的那本作为我国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经过陈望道翻译，在1920年在上海首次出版。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并且标注陈望道译。全书一共是56页，封底印有1920年8月出版，印刷以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由于当时时局恐怖，还有编印者的疏忽，印好以后才发现封面上的《共产党宣言》这几个字被误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当时只印了1000册，所以留下来的非常稀少。刘氏后上交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在书的第一页右下角盖有“保陈”两个字的朱红印记。循着这个线索，研究人员一点一点地捋清了这本书的流传轨迹。宝臣是谁呢？张宝臣，江苏无锡人，1922年入团，后来到济南从事青年运动。他是济南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因为当时他工作的济南道生银行总部就在上海，工作上的便利让张宝臣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济南之间。这本书是由他从上海带到了济南。那么这本书又是怎么从济南来到了刘集村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严伯珍的妻子叫刘宇辉，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刘宇辉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十几岁时冲破了封建家庭阻挠，走出刘集村，考进了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后来又到苏州女子产业学校读书。1925年毕业以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当时正值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处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在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中，刘宇辉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王兰英等很多女共产党人。这年刘宇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女性同志在革命热潮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经常跟男同志一起开会、学习、活动。正是这样，张宝臣的那本盖有自己印章的《共产党宣言》辗转到了新入党不久的刘宇辉手里。有了这本书，刘宇辉从书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也增强了斗争勇气，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6年春节，刘宇辉跟刘子久、严伯珍一起回家省亲的时候，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和一些进步书刊带到了刘集村，交给了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刘集村党支部是我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共产党宣言》的到来让刘良才如获至宝，而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就在广饶刘集这个偏僻的农村里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1926年农历正月初三，大家在刘良才家的院子里搭起了松门，插上了画有镰刀斧头的旗子，院子中央用两扇门板搭起了会台，刘集村的农民协会就这样成立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来参加大会，刘子久、严伯珍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刘宇辉教大家唱了国际歌。 过完春节，在济南工作的几位同志都走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等宝贵的革命文献却保留了下来。在大革命的热潮中，留级一代的革命斗争之火在《共产党宣言》指引下是越烧越旺。这段时间，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支部成员，在煤油灯下面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的党的文件，向党员们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没过多久，他们又办起了农民夜校。没有多少文化的刘良才，凭着自己朴素的理解，一面学习《共产党宣言》，一面把这些道理变成通俗易懂的乡村语言，向农民们传播。当年刘良才这些农民们并不知道马克思是什么人，他们只看到书皮上马克思的胡须很浓密，所以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们讲革命道理时，经常举起《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伙说：“乡亲们，这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我讲的那些理儿啊，都是他在这本书里讲到的。咱们穷人想翻身，就得照着他说的这些理儿去做。”大伙儿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说：“对，大胡子讲的理儿就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是啊，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就这样，在刘良才领导的党支部的宣传鼓动下，《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星星之火很快从小小的刘集村燃遍了整个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全县建立起了8个党支部，党员达到70多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发展到了500多人，而在他周围团结着6000多名农民兄弟。不仅如此，广饶县还成立了青年团、工会等进步组织，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村。为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武装组织，广饶县委部署基层党组织，成立了拳防，号召党团员还有群众积极分子参加拳防，习枪练武，并且对全县党团组织进行整顿和进行了争取红枪会会员的多项工作，有力打击了封建势力，还建立起了自己的革命队伍。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了。刘集村党支部也跟全国很多党组织一样，被迫转入地下。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上级党组织指示，凡是有关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一律销毁。可是，在处理这本《共产党宣言》时，刘良才犹豫了。他知道，这可是一本来之不易的好书，是对敌斗争的法宝。如果付之一炬烧了，将会是革命的损失。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冒着被发现杀头的危险，毅然把这本书悄悄地保存了下来。在白色恐怖斗争环境下，刘集村的共产党人依靠《共产党宣言》的指导，艰难地生存下来，并且继续进行着革命活动。1930年9月，为了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木器行沉重的苛捐杂税，刘集村支部油印了300份传单，组织了500多名党员群众，拿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拖着铁锹，像潮水一般涌向当时最大的集市韩桥庙会，砸毁了税收工具，拆了税收棚，还赶跑了税收官。农民兄弟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培养了革命骨干，同时也极大鼓舞教育了广大的贫苦农民。但是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不安，他们开始大肆搜捕和镇压共产党人。刘良才在数次革命斗争当中身份暴露了，国民党派人四处缉捕他，在群众保护下，他几次命悬一线，但始终没有落入敌手。1931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前往潍县担任县委书记。临走以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 并且再三叮嘱说，口文啊，一定要好好保存。刘良才走了以后，广饶县的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县委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很多共产党人都被捕入狱了。1933年7月，刘良才也不幸落入魔爪，被敌人杀害。当时刘考文估计自己也可能遭遇不幸，就把这本书转交给了本村党员刘世厚。就这样，刘世厚成为继刘良才、刘考文之后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位保存者。当时刘世厚接过刘考文手中的书，深感责任重大，他知道这是党的书，下定决心要把它保管好。果然，刘考文把书交给刘世厚不久，他就被捕入狱，全家被查抄。所幸的是，共产党宣言已经被转移了，否则很难逃被销毁的命运。刘良才、刘考文相继英勇就义，刘世厚把这本书作为对战友的怀念、对革命胜利的希望和寄托，精心地收藏起来。他用油纸把书一层一层包好，装进竹筒里。为了躲避搜查，刘世厚有时把这本书藏在凉屯底下，有时又把它封进灶头的通风道，经常又会转移到屋顶的几瓦下面。就这样，虽然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疯狂的搜寻，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始终是安然无恙。那时刘集村因为革命活动频繁，被周围村庄称为小莫斯科，这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了。1941年1月18号，日军和伪军一共1000多人忽然包围了刘集村。这一次扫荡，村里有83位村民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刘集惨案。当时侥幸逃出村子的刘世厚，看见村子里火光一片，想起了藏在山墙雀眼里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他又冒着危险偷偷地潜回村里，在呛人的烟雾和冲天的火光中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也实现了他对战友郑重的承诺。这次事件之后，为了更加保险，刘世厚把共产党宣言埋到了地下，后来又在埋书的地方砌了一座炕，这样就算是敌人再放火，也烧不到这本书了。而从此之后，刘集村的人再也没见过那本大胡子的书。刘世厚一直秘密地保存着这本共产党宣言，不敢再把书拿出来了。抗战胜利以后，刘集一带虽然已经成解放区了，但是形势仍然不安定，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侵扰。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世厚不得不经常变换着藏匿地点，以确保书不被人发现，甚至是家里人都不知道刘世厚守着这样一个大秘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世厚才放心地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根据刘世厚的孙子刘红叶回忆，小时候他知道家里的一口柜子里藏着一件宝贝，但具体宝贝是什么一直不清楚。后来他发现爷爷经常眯着昏花的眼睛，穿针引线地在缝一本老旧的书，每次缝完以后再用蓝布包袱把书包好，放进小漆匣，再装入一个大木箱子里。在后来的日子里，爷爷有时会拿出这个宝贝仔细地欣赏，这简直成了爷爷的一种嗜好和享受了。而且爷爷经常叮嘱他说，孩子，这可是咱家的一件宝贝，只许看，不许动，我不在时更不许动。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已经84岁高龄的刘世厚把保存了43年的共产党宣言拿了出来，献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随同捐赠的还有一些早期中共地方组织人员的书信、油印文件等等。当时博物馆的同志拿到捐赠物品一看，这竟然是由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后来工作人员把这本珍贵的文献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就是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现在我国流传很少，目前只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极少数地方收藏。 现在，刘氏后所保存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今天，每当人们再次来到刘集村党支部时，看到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和复原了解放前的刘集村支部的原貌，还矗立着《共产党宣言》保存和捐献者刘氏后老人的石像。刘氏后老人1979年辞世，他用生命守护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将与日月同辉，而他的事迹也将为后人永远铭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横》，原作者王梦月，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